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在师父传功讲法的日子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法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5月1日。1992年5月，法轮大法在长春开传，从此宇宙的法理来到了人间，使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常人成了大法弟子。回忆当年师父在长春传功讲法的日子里，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最开心的时候。师父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见转法轮。现在我把这些经历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千里寻师，师在家乡。在92年金色的秋天里，我见到了师父，我才真正的踏上了回家的路。人生的经历使我感悟太多，我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和五反、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弄得身心疲惫，觉得人活得太苦了。为了脱离这个大苦海，所以我选择了修炼，经常到庙里请些佛经看，为了去病健身，也参加各种气功学习班。当时我觉得应该拜位名师指导修炼才行，从此开始走上了寻师路。几年间，我先后去过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灵隐寺、法门寺等，还去了峨眉山、乐山、青城山等，都没找到我要找的师父。92年秋，邻居同修教我练法轮功，并说你要找的师父可能就是李老师，等李老师回长春时我们去见见吧。一天，我们一行四人去了师父家。师父家在一栋靠路边的楼里，是室外楼梯。当时进屋看见很多人都站着，师父也是站着的，但我一眼就认出了师父，我就双手合十，恭恭敬敬地向师父深深地施礼，口里说李老师好，心里在说师父啊，我可见到您了，眼里浸满了泪水。师父微笑着和我握手，此时我的激动心情难以言表，就像走失的孩子找到了家。这时同去的人把我的情况向师父做了介绍，师父很高兴，我请求同师父一同去北京参加讲法班，师父让我等着参加长春的讲法班。当师父同别人说话时，我才注意看屋里的情况，是两个房间，里边卧室只能放一张双人床，外边就是我们在的这个房间，比较大点，有一个长沙发，一个桌子，两个小凳。那时每次师父回家，屋里都挤满人，墙上有师父自己画的几幅佛像，佛都坐在一层层小塔式的莲花座上，还有师父亲手捏的小泥佛。后来在师父讲法录像带里，开头由远而近的师父法像，远处的就是师父家的那尊佛像。几年来，我坐火车、坐轮船、坐飞机去找师父，没想到今天见到了师父，却是走着去的。我家距师父家只有公共汽车一站地之远。师父说，我们修炼界有不少这样的人，一直想要往高层次修炼，到处去求法，花了不少钱，山南海北走了一圈，去找名师也没找到。有名的名不一定是真正明白的名， 结果徒劳往返，劳命伤财，什么也没有得到。这么好的功法，我们今天给你拿出来了，我已经捧给你了，送到你家门口来了。见转法轮。今天我像做梦似的真见到了师父，当时我就发愿随师父修炼到底，圆满回家。二，在师父传功讲法班里，到93年7月，师父才回到长春，在省委礼堂办第五期传功讲法班。由于当时听法的人很多，紧接着又在吉林大学礼堂办了第六期传功讲法班。到94年5月，师父在长春吉林大学礼堂办了第七期和第八期传功讲法班，这四期班我都参加了，后来又参加一次在哈尔滨办的传功讲法班。在上千人的讲法场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在师父讲法时，要求工作人员停止一切工作，静心听法。在我参加的这50节讲法中，师父都是提前到场，站在讲台里边看着学员入场，所以我就借此时机请师父和我们全家照了相。这张照片上，师父手里拿着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别人看不懂的几行字，这就是师父讲法时所带的唯一的东西。师父讲法时没有讲稿，没有教案，法轮大法是师父亲自用口传给我们的。每当我坐在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传功讲法场里时，我就双盘腿，手结印，眼看师父的光辉形象，耳听师父的洪亮声音，讲述着宇宙的法理，告诉我们宇宙的特点，真善忍就是佛法，告诉我们人生的真谛就是返本归真，告诉我们要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人。在第六期传功讲法班上，师父讲的法比较高，当讲到天目时，师父讲了另外空间的问题，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任何物体在另外空间都有它的存在形式。师父看到我们理解不了，就拿起讲桌上的水杯放到右手上，让大家注意看，天目开不开都可以看到。这时师父用左手的中指和大拇指从水杯中慢慢地拽出一个小水杯，和原水杯一模一样，但是只有原水杯的1/4大小。师父问大家看清了，大家激动地回答看清了。然后师父又慢慢地把小水杯送回原水杯里，这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水杯渐渐地同原水杯重合起来。师父让我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另外空间的东西，这是现代科学研究突破不了的东西。所以师父说，人们问宇宙有多大，我告诉大家，这个宇宙它是有边缘的，可是在如来这样一个层次上，都把它看成是无边无际、无限的大。而人身体的内部，从分子到微观下的微粒和这个宇宙一样大，听起来很玄的。造就一个人、一个生命，在极微观下已经构成了它特定的生命成分、它的本质。所以我们现代的科学研究这个东西还是差得很远，和整个宇宙中存在着高级智慧星球那些生命比起来，我们人类的科技水平是相当低的。就在同时同地存在着另外的空间，我们都突破不了。而外星来的飞碟就直接在另外空间里走，那个时空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了，所以它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快的使人的观念接受不了。见转法轮。三，师父给我去执着。师父说，我还告诉你，我这本书的内容是把几个班讲的法合在一起的，都是我讲的，句句都是我讲的，都是从录音带上一个字一个字扒下来的，一个字一个字抄写下来的，都是我的弟子学员帮助我从录音中抄录下来， 然后我再一遍一遍地修改，都是我的法，我讲的就是这一个法，渐转法轮。当年我有幸参加了这项抄录工作，在第七期传功讲法班上，师父讲的法是很高的。在讲法班结束后，师父让我们把这期讲法录音带抄录下来，要求特别严格，一定要一个字不落地抄录下来，时间又特别短。我拿到录音带时心情非常激动，觉得师父信任我，又认为这项工作不难，不就是个抄录员的工作吗？太简单容易了，所以生出了欢喜心。师父说，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渐转法轮。所以当我抄录时，就感到力不从心，记忆力差，写得也慢，几乎是每一句话都得停一两次录音机，就这样停停道道的，觉得太慢了，心里就着急起来。这时又产生了怕心，怕被别人落下，怕到时间完不成丢面子。后来录音机又坏了，为了赶时间就换了一台新录音机，结果还是我被落下了，在同修的帮助下，最后一个按时抄录完的。当时我们知道师父要把讲过的法写成书给我们学法用，但是并不知道这本宝书的名字叫转法轮。在94年9月，师父开一次小法会，给学员解答一些修炼中的问题。由于学员提出的问题比较多，师父每个问题都给详细的解答，所以法会结束时都过了午饭的时间，我们就同师父到一个小吃部吃午饭。这时我的执着心又起来了，急忙回家拿来照相机，上了新胶卷开始拍照。因为我们知道师父要到国外去传功讲法，和师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想多留些和师父在一起的照片，所以我就忙忙活活的左拍一张右照一张的，把在场的人都和师父照了一张，觉得还不够多，就继续往下照。这时坐在师父身旁的老伴儿只给我使眼色，让我停止拍照。我觉得师父都没说我，还一直微笑着看着我，所以我根本没理他，就咔嚓咔嚓地把胶卷全照完了。饭后我就去冲胶卷，第二天去看底片，结果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整卷底片都是黑黑的，没有影像。我立刻悟到了，这是师父给我去执着心，直接在点悟我。这样的佛恩浩荡，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师父的感激和敬仰。时至今日，每当我发现自己有执着心时，当年师父那微笑的面容看着我的情景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无地自容，觉得对不起师父，我就会努力去掉执着。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才使我走到今天。我深刻体悟到，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打折扣，以法为师，向内找，去执着，不动摇，照师父的话去做，且不走极端，最大努力地救度众生。我想这就是纵横宇宙的大法弟子。请师父放心，我们家乡的大法弟子一定要担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重任，做好三件事，跟上师父正法进程，对得起师父的慈悲苦度。师父，家乡的大法弟子想念您，祝师父生日快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题目是回忆师父讲法的日子，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4月3日。 我是1996年得法的，过去一直在充斥着佛道宗教的台湾里苦寻自己心中的正法门。也许机缘到了，在慈悲的师尊点化下，96年10月突然打电话给一位一年多未联系的好友，电话中不知不觉提到一些修炼的疑问，有人被我积压已久的许多问题问得招架不住，回答不出，于是就对我说，我寄一本简体的书给你看，所有答案都在那本书里，你耐着心把它看完，不要随便在书上勾勾画画。一星期后，我接到了那本书《转法轮》，从此开启了我新生命的一页——得法。有幸亲耳聆听师父多次在海外的讲法，感受到师尊平易近人，关心着每位学员的宏大慈悲。下面略举一二。1997年11月，师父首次来台湾讲法，在台北、台中各有一场。在台北三星国小那场，我和其他学员在会场后头帮忙搬椅子，突然见到师父走进来，毫无预警地看到师父，既惊讶且激动，脱口喊了声师父，师父食指放在唇边，嘘。我抑制住激动，赶紧双手合十，静立一旁，看着师父面带微笑，挥手和学员们打招呼。师父讲法时，语音清晰平和，一字一句都打到内心里去。中场休息时，师父绕着会场走一圈，当时所有学员似乎都被师父慈悲的场所融化，没有嘈杂推挤，自动让出一条路给师父走。我看到师父走过来，面对着师父却说不出话来，直掉眼泪。师父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仿佛自己想说的师父都知道，都了解，整个人沐浴在师父宏大的慈悲当中。讲法结束后，散场，大家都回去了。我们几位学员在会场内遇到刚要离去的师父，当时台湾的练功点不多，我心里只想开展练功点，把这个美好的大法传播出去，便问了一个问题，师父，我想在某某开创一个练功点，该怎么做好？旁边的几位老学员逆眼看着我，似乎说，你好不容易问师父问题，怎么问了一个这么简单的？师父并没有因为问问题的深浅大小而有不同对待，对每位问问题的学员，师父都耐心地回答。师父当时耐心地一点一点地引导并安慰我说不要急，而我如沐春风，只是幸福地看着师父，感觉自己并没有听进去多少。可现在回想起来，明白了，这一路走来开展的都如师父当时所说的一样。1998年5月份参加德国法兰克福法会时，再次见到师父，现场约有500多位学员参加。在法会上半场快结束时，我先出去准备买资料，幸运地见到师父正在看德国学员做的弘法海报，我高兴地拿起照相机拍照。师父看了我一眼，虽然没有责备的话语，但我已知道这样做不好，便赶紧收起照相机站在旁边。后来出来的学员越来越多，师父转身上楼要离开时，我赶紧说，师父，我是台湾来的。师父听到就回头走下楼梯和我握手，亲切地问我一些事情。师父还对着我旁边的一位美国的学员说，你也是台湾学员。过后这位学员高兴地对我说，师父知道我是从台湾来的。法会结束后，师父答应与各国学员合照，大家听到都很兴奋。台湾有位学员眼盲，行动不便，合照后大家只顾抢着跟师父握手，没顾及到他， 师父却主动过去和他握手。这位眼盲的学员事后激动地跟我说，师父和我握手哎。师父事事都为别人着想，对每一位学员的心都是一样的。得法初期对师父的一切都很好奇，师父看起来总是那么体面，不知师父穿的西装是何种料子。出于好奇，于是就利用师父在台上忙于与学员握手时，趁机偷摸师父的衣角，发现质料掺着尼龙的，并不是一般好的毛料。师父在海外讲法，每次都固定穿着那两三套西装。听学员说，师父在大陆传法时，有次还每天吃方便面。每当我想起这些事，我都会提醒自己在物质方面不要太奢侈浪费，并注意自己生活起居上的小地方，尽量如师父所说的怀大志而居小节。1998年参加新加坡法会，中场休息时，在会场坐席中，我坐在师父右边，左边坐着的一位中年学员一直对师父诉说他的膝盖不好，很痛。师父安慰他，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同时不断地抚摸那位学员的膝盖。我知道师父在帮那位学员承受业力，那位学员仍放不下心，还在说着他的病，可师父没因此而不耐烦，依然慈悲地拍着他的膝盖鼓励他，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在准备回台的樟宜机场，我与十几位同修幸运地又遇见师父，大家把握机会问了些问题，我也提问，有一个关一段时间了，为什么还过不去？师父说，因为这个难大，我是这么一点一点给你安排的。一面说，手势一面比一个阶段，到这里应该没问题的。最后师父告诉我，你一定能过去的。我感到师父加持的力量，不管有多难，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自己一定能过去。没多久，这一关就过了。每当回忆起和师父相处的时光，就像一家人一样，沐浴在师父宏大的慈悲中，一切的愁苦都烟消云散，感到非常幸运，幸福。师父传法至今已有15个年头，我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一步步走到今天，虽然有时做得不好摔跟头，师父仍然把我们拉起来往前推。师父在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你们已经走过最艰难的时期，在最后一个执着中千万要放下心。弟子们的痛苦我都知道，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敬爱的师父，我们一定要做好三件事，正念正行，救度众生，绝不辜负您的慈悲苦度。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在国内传法时的点滴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8月10日。师父忙得一点时间也没有。师尊在国内传法初期，方方面面阻力很大，困难很多。传法中大大小小许多事情，与办班主办单位和气功科研会的联系，大法书籍的出版印刷等等，师尊都是亲自过问，亲自处理。大法第一部书《法轮功》最早连续出版时，找了好多家出版社都没有同意给出版，后来终于有一家出版社同意出版，但书稿却被编辑改得面目皆非。之后 师尊授意工作人员坐在出版社打字员身边盯着，逐字逐句地将被改动之处又重新改了回来。那时大法书籍的版面是由师尊设计的，练功音乐带也是师尊亲自选定亲自购买而后亲自配音录制的。当时制作练功录音带和教功录像带时，因为没有资金，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请人帮忙，利用业余时间来做。由于经验不足，反复修改了许多次，师尊总是认真的耐心的配合工作人员去做，从不说什么。师尊当时十分感慨地对弟子讲，师父忙得一点时间也没有啊。那些功回到身上时，师尊感到很累。每次法轮功传授班讲课，事先师尊都要打出许许多多的功，还要打出大法轮布场，师尊还要打出许许多多的小法轮，为学员清理身体、调整身体，还有师尊的法身，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当那些功回来时，都是被污染的，还要洗功。师尊当时讲，那些功回到身上时感到很累，我当时听到后心里很难过。师尊生活是那么的艰苦，为我们付出又那么多。学员的修炼体会，师尊都要看。师尊有着无量的大智慧，讲法从来不用讲稿，出口成章。师尊讲法都是根据学员不同的接受能力去讲，尽量使学员明白，真正能够得法。师尊讲法中十分注意学员的思想活动，有时师尊讲法会突然中断，去解释学员思想中解不开的问题。师尊有一段时间住在一位弟子家，外间屋子里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过去办公室里常有的那种用铁丝网编的公文框，框里放的是学员们给师尊写的修炼体会。师尊非常关注学员的修炼情况，学员的修炼体会师尊都要看的。平时时间紧，师尊就在去外地传法的火车上看。那时在国内出版的大法书，有的也是师尊在坐火车时修改的。我们今天能走到这一步，这其中融入师尊多少心血呀。在传法班上，师尊为了给学员进一步调理身体，让大家跺脚，可还没等师尊说开始，有人就迫不及待地跺了起来，只好重新来。师尊讲，你要学法那么着急，我就高兴了。晚上从传授班上出来，大家都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有几个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也和我们一样跑着笑着去追赶公共汽车。小姑娘跟着师尊到处奔波，饥一顿饱一顿。师尊的女儿那时上小学三年级，假期从东北来北京玩，来回都是自己一个人坐火车，师尊没有时间照顾她，她有时就住在一位老年女弟子家，该弟子是工作人员，不吃肉也不吃蛋，菜都很少吃。师尊的女儿跟着她走东走西的，生活上的清苦可想而知。有时小姑娘也跟着师尊一块儿到处奔波，饥一顿饱一顿。学员不走正道，师尊痛心，一夜没睡。师尊传法早期，有两个学员曾跟随过师尊，师尊在生活上给予他们很多帮助。后来这两人背叛了师尊，带了几个人给人治病挣钱去了，为此师尊十分痛心，整整一夜没能入睡。后来他们给人治病招来了附体，一次其中一个人见到师尊，叫了一声师父，师尊就把他身上的附体拿掉了。1999年720以后，这两人竟然还在电视上攻击师尊。我当时看了后想，要不是师尊慈悲，护法神可能早就让他们到阎王那报道去了。还有一位学员，原本是旧势力安排下来破坏法的魔，但他本人不知道，师尊引导他走上了修炼道路，并且十分信任他，为他创造了建立威德的机缘。 他出身卑微，生活困难，师尊还解决了他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师尊没有作声就把我的病拿掉了。1993年东方健康博览会期间，有一次我站在法轮功展位不远处，身体左下侧隐隐作痛，有点站不住，但我尽量克制着没有表露出来。这时师尊走过来，轻轻地对我说，你也像他们一样坐在那儿。他们是指法轮功工作人员。我走过去一看，没有空位，就没有坐。可是过了一会儿，我的疼痛消失了，这以后再也没有疼过。师尊没有作声就把我的病拿掉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在学习班上，师尊让我们想亲人的一个病，我就想我父亲的手。我父亲的手抖已好多年了，从那以后，他老人家的手再也没抖过，直到过世。照了一张又一张，也不知照了多久。博览会期间，师尊身边一个工作人员听到一个新来的工作人员说想要和师尊合影，小声嘀咕，我来这么长时间也没和师父照过相，他还想和师父照相。过了一会儿，师尊从很远的地方过来说，咱们一块儿照个相吧。之后就和在场的几个工作人员合了影，还有些为学员做饭送饭的热心人，他们非常想和师尊合影，但又说不出口。师尊知道后主动和他们合了影，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博览会结束那天，师尊为了感谢学员和主动前来帮忙的热心人，晚上专门请大家吃了一顿饭。主办此事的学员在博览会附近找了一家僻静的小饭馆，吃的是火锅，有羊肉，有大白菜，再没有什么菜了，让自己点主食。我贸然点了饺子，一看大家点的都是杂面条，就赶紧退了回去。大家吃的都很香，等我们吃完了，师尊才匆匆赶来。大家的注意力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师尊那儿，师尊连吃饭的姿态都是那样的高雅优美，是那样的超凡脱俗，美好无比。还没等师尊站起身，人们就迫不及待地挤到师尊跟前，要和师尊合影，照了一张又一张，也不知照了多久。师尊一直慈祥地看着大家，任大家去照，那祥和，那美好，无以言表。但早期的学员没有上前的。99年720以前，学员和师尊的合影，后来有的被邪恶中共加以拼接，用来攻击大法。看来修炼人所有的情都得放下。师尊在大陆传法期间留下了无数伟大光辉的形象和业绩，以上只是我所知道的点滴。师尊究竟为众生吃了多少苦，是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跟师父修到底》，回忆师父在济南第二次讲法。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8年8月19日。看到同修写的以师恩，总被带到自己参加师父讲法时的情境，被师父那宏大的慈悲所震撼，同时又阻碍于自己修得不好，愧对师父迟迟没写。这也是人心，今天写出来与同修分享，同时留给后人。94年的一天，一个朋友借给了我一本《中国法轮功》。记得那天，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真善忍”三个字让我震撼。我被治病的神奇所吸引，被里面的法理所折服，我萌生了一定要学这个功的愿望。当我得知94年6月师父在济南办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时，我说服了丈夫和几个同伴 一同去济南参加学习班。刚到火车站，突然发现我的双手掌就像染了色的黄布，黄黄的，我很害怕。有明白点的同伴说，可能是师傅在管你，后来才知道是师傅提前给清理身体了。在开课的当天下午3点，我们才到济南，晚上6点半就开课。我们赶快去买门票，卖票的学员说，你们太幸运了，是内场票，师傅说了，不管来多少学员都让进场。后来我才知道，内场票的位置是在师傅讲课的桌子前方不远，离师傅很近，是当时很多学员都羡慕的地方，票价是50元。很多老学员曾多次跟班，师傅为了减轻老学员的负担，票价减为25元。买完票，我们赶紧找住宿。当时黄庭体育馆周围的旅馆都已住满，我们来到的招待所也已经没有床位。因怕影响6点半的听课，我就和负责人说，我们住会议室也行，白天走，晚上睡觉，两不耽误。负责人说，行。一会儿他就回来说，正好有人退房了。当时我好感动，不知怎的，知道一定是师傅在帮忙。开课了，这种场面我平生从未经历过。当师傅那高大伟岸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讲起宇宙大法时，我好激动啊。全场4000多学员都在那儿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坐在师傅面前，腿坐麻了，伸一下赶紧收回来，只觉得师傅是那样的神圣庄严，不可冒犯。师傅讲的法理我从来没听说过，我感到直往大脑全身的细胞里灌。当时有的法理还理解不了，但就是觉得好。再往下听，不知为什么只想哭。听完课回到住处，我哭了，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那样大哭了一场，同伴也在哭。在心中我只想对师傅说，师傅，这就是我一生要找的呀，我可找到了。听课中，我那想治病的想法早已无影无踪，满脑子都是法，是师傅在往前推着我们走。见到师傅后，什么不好的想法都没有了。4000多学员沐浴在师傅的佛光普照中，慈悲祥和。我旁边的一个男学员说，我身边上都是凉的，其实是师傅给我净化身体时他感受到了。第4节课，师傅挥手之间将在场几千人的身体都调理好了，净化了。那一瞬间，我感到一个物体从头顶下到小腹部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法轮。师傅讲，你从来都不知道没有病是什么滋味，今天就会知道。那天听完课回去，我真的感到好像飘出体育馆一样。94年的夏天，天气异常的炎热，只见师傅今天穿着一件短袖上衣，明天穿着一件长袖上衣。我心中想，师傅功力很高，不怕热。后来才听同修说，师傅只有这两件衣服，而且每天只吃方便面。师傅为度我们节俭辛劳，历尽艰辛。在听课中，有的学员在不停地扇扇子，我觉得对师傅不敬，而且我一点也不感觉热。紧接着师傅就讲了越扇扇子越热的法理。原来师傅为了让学员能听好课，施法让习习的凉风吹过，我才没感觉热，内心无以言表的感激。每天听完课交工的时候，师傅经常的亲自给学员纠正动作。10天的课，师傅为了减少学员费用，缩短成了8天。最后一天，师傅耐心地解答了学员的问题。师傅讲法中不止一次提到，要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我们看到的师傅就是这样的。 学习班结束后，很多学员都和师父握手，我就是与师父握握手很高兴的那种。尽管师父看到学员的很多执着，还是满足了学员的要求。我隔着人群也把手伸了过去，只觉得片刻都没有停留，师父就把手伸过来和我握了手。师父没有架子，是那样的平易近人。学习班结束后，各地学员要和师父照相，人很多很多，师父亲自维持秩序，不厌其烦的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照相，留下了一幕幕珍贵的回忆。当学习班快结束的时候，师父要求每个学员都写心得体会，并说每篇都不落的亲自看。我不记得我写的体会的全部内容，但始终记得一句我从心底发出的声音：一定跟师父修到底，做一个完全为了别人的人。从那时起，我踏上了生命的归途，修炼之路。十几年的修炼中，虽然走得跟头把式的，但每当我心性上有了关卡，身体上有了磨难，在被迫害中，在自卑自负中，在都是在师父不离不弃、慈悲呵护、点悟鼓励，在大法的指引下一步一步往前走着。尤其在江氏集团发起的这场史上绝无仅有的残酷迫害中，是恩师的佛恩浩荡，是大法的熔炼，使我从一个情欲满身、自私自利、受党文化毒害的狭隘之人，变成了今天能不畏艰险、勇于救度众生、拥有宇宙中第一称号的大法弟子。我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恩师的感激，只有以后做得更好，赶快同化大法，勇猛精进，证实大法，救度更多的众生，不负恩师的慈悲苦度，不负自己的史前大愿。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我们的师父即师父郴州传法的感人故事，作者湖南郴州大法弟子。2006年5月13日来临了，在这个众生欢呼沐浴佛恩的日子里，我们更加想念师父，多么希望师父能少一份操劳，多一份欣慰。我是95年5月得法的老弟子，身为郴州人，很遗憾没有缘分参加师父1994年7月15日到18日在郴州举办的学习班，但幸运的是，我开始练功的那个点儿上有几位面授班的工作人员，所以非常荣幸地听到了一些有关师父在郴州传法的感人故事。一，师父真的来郴州了。自从92年5月师父传法以来，各地邀请师父办班的越来越多，师父安排在中国大陆只办班2年，因为忙不过来，中后期师父决定不再接受中小城市的邀请。当时郴州是湖南省的一个地区，几年以后才改为市。师父来郴州办班真是一个特例，师父亲临此地真是郴州人的福气啊，怪不得郴州史称天下第18大福地。据说师父当时实在没有时间来，因为广州开班的时间场地都已经定好了，湖南省气功协会因为预备收取学员的费用太高而达不到师父要求的低收费标准，刚刚作罢。郴州气功协会不气馁，一次又一次的诚恳邀请，很多人得知消息都报名预定了门票。师父慈悲，百忙之中还是抽空来到郴州举办为期4天的学习班，9天的课4天要上完，每晚都要补课。在这炎热的夏季，师父的艰辛可想而知。二，师父不知道饿了。因为时间极其紧迫，工作人员老王负责为师父送饭。奇怪的是，送去的饭师父并没有吃，师父有时只吃一个香蕉。师父对老王说，你们照顾好自己的生活，不要为我送饭了。师父真的不知道饿了。三，切开的西瓜几天不坏。 郴州的夏天温度很高，有时高达摄氏42-43度。有个学员买了一个大西瓜给师傅解渴，工作人员把西瓜切成很多块，可是当时大家没记着吃西瓜，切好的西瓜就一直摆在师傅的房间里。学习班快结束的一个晚上，师傅请大家吃这个西瓜，西瓜就如同刚切开的时候那样新鲜。师傅住的简易平房既没有冰箱也没有空调，真是神奇。四，雨淋不着师傅。一天上完课，工作人员老五送师傅到另一个地方去，天还在下着雨，老五向一个学员借了一把伞，刚要撑开伞，师傅笑眯眯地说，气功师哪有下雨打伞的。老五把伞收起来，跟随着师傅在雨中穿行，衣服却没有落下一点雨星。在场的很多学员目睹了师傅的神奇法力。在返回去的路上，老五想，刚刚和师傅在一起不用打伞，我现在也不打伞，结果他全身上下都淋湿了。五，师傅的一言一行令人难忘。师傅待人非常平和，不管多忙多累，总是亲切的不厌其烦地回答学员的提问。师傅总是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师傅住的房间总是干净整洁，服务员都用不着打扫。就在师傅快要离开郴州几十分钟的时间里，还要把梳子鞋子都放归原位。六，师傅不多要一分钱。师傅办学习班收费很低，新学员每人50元，老学员减半，每次收到的钱还要上交一半给主办单位，剩下的一半用于场地租用费、随行人员的生活费等等，也就所剩无几了。因为在郴州只办4天班，师傅要求退回每人学费20元。辅导站工作人员犯难了，这么多学员，天南地北的，又没有留下地址，退起来多麻烦呀。大家都说不要退了，50元学费即使只办4天也不贵，况且课都补上了。像其他乱七八糟的气功门派办班，不知贵多少倍。如某某宫第一期开班费170元，第二期要收1000元，第三期就要2000元，越往上就越高。而在法轮功学习班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很多人的身体在班上就调整好了。师傅说，我们每一步都要走得最正，遵从师傅的教诲。郴州法轮功辅导站严格按照真善人的标准退完所有的学费。据说一对老年夫妇是从北方来女儿家探亲的，偶尔的机会参加了学习班，经过多方打听，2年后才找到，退回他们40元。凡是接到钱的学员都感动得落泪。别的气功学习班到结束的时候还要多收钱，而法轮功学习班却退回给我们钱，这样的师傅难找呀。写到这里，我想到了1999年720以后那些别有用心的人诬陷师傅敛财的事。如果你们知道真相，是否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是否会用自己的本性体悟我们师傅的正、法轮大法的好、中共各党的邪、江罗集团的毒，从而选择重新做人的机会？
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